大家好，时间来到北京时间的9:36，立刻把焦点转向中国股灾以及希腊财政困境。过去三周来，中国股市大跌超过30%，市值蒸发了21兆的人民币。而股票上涨是中国梦的载体，这句话呢成为了泡影。虽然过去两天呢有这个反弹，不过目前的成果还不确定。那么中国政府呢推出了救市的这个措施未见成效，导致了美国的华尔街股市三大指数大跌，台湾的股市也重挫。希腊政府面临了3000亿欧元的外债，拒绝公投的结果呢，就是拒绝接受欧盟的纾困计划。此举呢也造成了世界的经济不安。台湾应该采取怎么样的对策来度过这一次的金融风暴呢？而中国与希腊的例子可以作何借鉴？那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那我首先呢，我也先请教一下在华府的曹一芬小姐哦。我们看到这一次刚才讲了中国股市大跌，造成台股跟着这个惨淡哦。那不过它这个强力，甚至是刚才博弈所说的，是暴力救市的一个措施呢，还有最近两天又反弹了回来。那面对中国经济正在降温，还有这么多不确定的因素，甚至这种救市的措施造成一种动荡，台湾方面应该怎么样来因应这样的一个经济动荡？
我想说台湾确实从大家关心这个股市的状况来看，说我们现在经济确实跟中国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所以说中国这个一个大象这个地震啊，就是周边的国家全部都感受得到这个振幅的力量。但是我们也看到说，看到中国的股市，其实要把中国股市跟它的基本的经济发展的基本盘还是要分开来看，因为股市本身就是一个震荡的，在目前它的震荡其实让大家觉得说非常的不怎么讲，违反市场是说政府的强力干预，因为在其他的自由市场里面的话，股市上上下下是一个正常的波动哦。那么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反而是这个中国大陆政府有很多的工具跟这个所谓的暴力救市的手段哦，赶下别的国家不敢下的命令，就根本禁止人家半年去进行卖股票的这个交易哦，就完全违反市场干预。所以我想很多人比较尤其在美国观察的就是说，这个对于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这个影响长远来看是怎么回事。因为股市你可以用刚刚讲了很多政府的工具强烈的介入，但是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表示他愿意去扭曲市场机制？那么现在包括美国跟中国在谈的很多的这个经济项目，像譬如前一阵才刚刚停的这个战略跟经济对话，大家都很关心，就是说中国如果要继续开放，要吸引外资还把所谓的这个国营企业然后私有化，在这个部分来讲，会不会因为中国对任何东西都想要控制，那在股市里面经过这个惊吓之后呢，它接下来会减缓它要自由化的这个承诺跟决心啊？那另外就是看到说民众看到政府这么愿意介入股市以后，会不会让大家将来中国人民一个预期心理，甚至是国外外资去炒股的人可以看得到说，哎，这个政府其实就是担不起股市下跌的风险啊。那么是不是也造成将来股市真的对有些人来说就是提款机，因为知道你政府一定要介入，一定要把它拉抬起来。
反而以后可能会造成股市的，因为它扭曲了之后，造成更多的这种不健康的病态的一种。
对，而且这个病态很可能被有国际经验所谓的国际秃鹰好了，或者是说真的有心要炒股的人，可以找到一个新的模式，他们可以跟这个政府来对赌。其实这个是在中国，他应该要去看看其他国家股市过去的经验。
是，好的，谢谢曹一芬小姐的分析。那我想请教一下在台北的嘉宾吴汉博士啊，中国政府呢这次推出了各种救市的措施，一开始并没有见到具体的成效，甚至还要这个呼吁这个爱国主义，呼吁股民用爱国主义来救市啊。那后来我们看到有所谓刚才讲的暴力的方式，甚至公安进驻了这个股市的市场，禁止卖股的之类的。那这是否也代表说中国政府集中式的一个计划经济是破坏了市场原则，才导致了今天股市没有办法很正常的、很健康的来运作，所以这个股市崩盘就一发不可收拾呢？我们看到这个《经济学人》的杂志也分析说，他说股市大涨的戛然而止呢，是对洗礼团队公共信誉的一个重大的一个缺失啊，一个重大的伤害。拙劣的尝试来稳定市场，只会让他们看起来更弱。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过去这几周的状况，是否也让外资感到更加的担忧呢？
当然中国大陆在经济事务上面有过多的政府干预，这是我们大家所共知的一个事情。可是从股市的 本质上来看，那么一只看不见的手跟一只看得见的手都在交相使用，这是世界各国都会用的，只是说它程度的问题。看不见的手就是市场机制吧，看得见的手就是政府干预。那么任何国家当股市有一段大跌的时候，它政府一定会出手来干预。所以这个我只是觉得说，每一个国家它发生这种情形的时候，政府当然要极力的来挽救。只是说中国大陆这次在挽救的过程里面，我发现分了好几段、好几个波段来进行，结果造成了好像看起来没有什么效果。那么一直要到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公安部的副部长进驻了这个证监会之后，我们才看到说，哎，股市反弹了两天，好像这叫暴力救市。那实际上，那么我们看到前面大概从这个证监会的这个力道下去之后，甚至于包括人行的这个降低这个存款准备率跟这个降息，那么都没有看到具体的效果。一直到这个一行三会，就是这个证监会、还有这个银监会、还有保监会，大家一起下去了。那所以最后我们可以得知一个结论，就是说，中国政府在救市的这个过程里面，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全部的所有相关部门一起跳下来，那么所以就造成了到处都有漏洞，到处都有漏洞，当然给这个有意做空的这些大户找到了这个空隙了。所以应该是说是在救市的过程里面没有太积极的这个效果出现。那么当然到后面我们看到7月8号，在这个整个由这个李克强坐镇底下，那么把这个总算是把这个股票的下跌的趋势给止住了。那么要说这次政府干预是不是时机呢？我想也应该差不多，从5000多点一直跌到3000多点下来，再跌下去，我看大概社会问题都会爆出来了。所以我想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事情。
好的，谢谢吴汉博士的分析啊。我们接下来等一下来讨论一下希腊的状况。不过呢，我们先把现场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博弈，请他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耀义。那么还是继续先请教我们的台北的来宾吴汉教授，就是关于这个您刚也提到这个公安就是大陆公安部的这个副部长，他们就进入这个证监会以后呢，还有这个包括大陆寄出这个只准买不准卖等等这些。让人家觉得很匪夷所思的决定，所以被称为暴力救市，然后也说违反了市场经济的原则。可是或者有人就是有点嘲讽的说，原来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这样玩法，这样会不会就其实也会影响到后续这个中国大陆他们这个金融市场要迈向正轨，或者是他想希望带起亚投行的这种大家对他的信心。那另外一点，刚刚吉林李先生在第一轮电话中也提到了，很多媒体特别是香港的媒体以阴谋论来看这一次这个股灾，说是有这什么说曾江集团，就曾庆红跟江泽民啊，或者他刚刚吉林李先生提到就是这个周博集团，周永康跟薄熙来啊，反正是种种的势力要对习李来做个打压。关于这样的阴谋论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认为股票涨多了它就要下跌，这是一个市场趋势，它是一个波动的啊，所以不可能一个股票市场一直往上走。所以从今年元月以来走了6个月的多头，那么所以差不多已经从3000多点涨到5000多点，这个涨幅已经相当大了。所以这个时候要回头，那只是说回头的幅度深了一点，那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它的负面作用出来。那至于阴谋论的问题，甚至有人讲到是外资是不是阴谋的，那么或者是我想这个光是单独的几个集团来操作来操控大陆的股市，我想他们的整个力道应该是不及政府来的大。这政府的力量应该是最大的，所以这个你说他们是不是借机做空，那当然有可能。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阴谋论这件事情我们应该这样看，就是说政府积极从元月份做多，我们再看一下大陆的这个整个的经济形势，它是不是一个多的行情，还是说整个经济是放缓的？而且我们看到这两年都是已经进入新常态嘛，那所以经济的成长率是在趋缓，
是
股票市场却不断的走高， 这个基本上是有点反常态的。
嗯哼，
所以我认为说涨多了它一定会下来修正，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嗯，是好的。那么谢谢武汉教授。也回到华府请教曹玉芬小姐，就是我们回顾历史，包括1997年那个时候金融风暴的时候，在台湾因为这个时任总统李登辉还有时任行政院长萧万长呢，带领了台湾用政策的方式呢避过了1997的金融风暴。那2008年的这个金融海啸呢，美国我们也看到，这个也是其实也不止美国，世界各国受就是风暴中央的美国是采用各种的情况来这个挽救市场，甚至最后决定放弃拯救雷曼兄弟，这也是政府介入的。还有像最近才举行的这个希腊的这个公投，也是以政府的方式来决定他们要这个经济走向。所以当经济出现一个很大的波动的时候呢，其实政府无可避免的，它必须要出来做一个稳定或者是干预。刚刚吴教授也提到了，可是为什么这一次中国的这个干预就会被大家或者是嘲讽了，或者是觉得你违反市场机制？那有些情况之下，包括是这个2008年的金融海啸，或者是有其他的状况，可能就反而不会被人家这样的批评。不知道您的看法是怎么样？
是博弈，刚刚我讲你讲到的问题，就一个是股市，还有一个是社会的这个国家的基本的经济面受到影响。我讲是两个不同的事情啊，因为从中国从5000点下跌，其实它并没有崩盘，它当然它跌回来有很多的泡沫跌回来了。因为台湾在过去从我记得在这个8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股票几乎从1500点走到12000点哦，是在18个月里面哦。那如果照这样子中国的这个说法的话，应该也是涨得太离谱了嘛。但是事实上后来台湾很快的下跌，跌过之后又有反弹，所以它确实在股票上跌跟做空做多，这个是我们知道台湾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了。那个蔡兰竹啊，大学生炒股在过去也曾经在台湾发生过。那么但是这次因为中国的救市，它真的是非常，之前其实这个被股市的这个行情其实也是中国政府做出来的，大家看得到，就是中国政府在这里面的这个，当然我想他也在学习到底要干预到什么程度哦，对于他自己的国家才是最好的一个状态。我们刚刚讲说美国的干预，确实就是说美国或者其他的国家在遇到重大的财政这个或是经济国家困难的时候，他必须要采取一些手段来挽救经济，可是股票是不是可以等于你的经济的基本面，我觉得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当然美国也被批评很惨，就是说他譬如所谓这个量化宽松，大量的印钞票对全世界也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个问题哦。所以这个部分美国不是没有受到批评，但是因为这个国家国际强，它国际强，美元强势，所以很多国家必须到时候虽然不高兴不甘心，但是还是得去配合哦。那么在中国这一次，我想说很多人看到的是说，在股票市场限制这个自由买卖到底算不算是一个市场经济该有的正常的常态。那么什么叫，因为我相信中国的这个市场经济本来它就不跟外界的市场经济是一样，跟西方社会的市场经济是不同的，但是现在大家因为都在看这个充满了实验性的一个新的市场，其实觉得某方面来讲对中国其实是一件好事哦。就当大家不再提中国的军事扩张，而是发觉说你的股票的外溢效应可以对这么多人造成影响的时候，其实也是承认了中国的一个崛起，它的多面向，就是说中国的除了军事方面或其他这个政治方面带来的问题之外，原来中国的影响力已经大到它的股市可以引起全球的瞩目。所以在这样下，它的一个市场将来要怎么发展，我觉得大家不是只是单纯批评这一次的股市的波动而已，而是对这个国家的走向。那另外刚刚讲到阴谋论，很多这个在中国做的外资企业，其实这次就很好奇的是习近平去了哪里哦？因为好像看到都是李克强一个人在救市，那么也有人认为说习近平是不是想要保持距离，万一没有救起来的话，这个火不会烧到他的头上。所以任何的事情在中国都会被牵扯到可能跟政治斗争跟政治因素有关系，那么这个也是在中国所谓经济发展里面很特殊的一个中国的特殊的中国有中国特色的一个现象。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啊，耀毅
是啊。我们在接听这个观众朋友的还有听众朋友来电之前呢，我在请教吴汉博士一个问题，是跟希腊财政有关的哦。我们看到这次的面对中国的股灾，还有这个希腊财政困境，造成了很多世界这个经济动荡的影响。我想请教，是说这一次这个马英九政府在面对这两个影响全球经济事件的时候，采取了什么样的因应政策？而目前是否已经看到成效了呢？
我想因为看到大陆的整个股票的下跌，这也是六月份以来的事情。那希腊的问题是从2009年以后就陆陆续续发生，所以它对台湾的整体经济的影响，它没有到达那么样直接的地步，尤其希腊的问题。那么只是说希腊这个债务的问题变成了公投，那么它会影响到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我想整个在台湾从股票市场来看的话，它是等于是反映这样的一个现象。那反映的会不会超过这个反映的预期？我想到目前为止不至于。那么因为这个金管会的这个主委啊，这个曾明忠先生他随时在盯住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当然台湾还有自己内部的问题，包括我们台湾在过去五六个月以来外销的出口不断的衰减，那么这个我想还是影响台湾目前经济最严重的一个问题。还有另外在这个整个经济预测里面，今年的成长率可能会下跌0.04%，这是中华经济研究院所。我想这两个问题可能会比大陆的股市下跌跟希腊的这个债务问题要来得更严重一点。
好的，谢谢吴汉博士的分析。我们再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因为时间紧迫，请大家抓紧时间简短发言。首先请彰化的杨先生，杨先生请说。
高速行驶的列车总是需要刹一刹车，尤其在下雨的时候。我们那个台湾啊，它有这个彭淮南啊这个总裁，然后致使的热潜的进入以后，他没有办法作怪。那大陆啊，它是新兴的一个这个市场，所有全世界的热潜啊都是往大陆跑。然后我是建议大陆啊，能够向这个希腊来支援。希腊在2009年的时候发生问题，就没有救他。到了2015年，再来救他，我大陆还是可以来得及的。谢谢。
好的，谢谢您。我们接下来请新北市的黄先生发表您的看法。黄先生，请说。
今天的中国大陆啊，底子厚，基础深，经得起大风大浪，这个股票市场啊，本来就是风云莫测，风云变化，风起云涌的。所以啊，大陆老百姓啊，天不怕地不怕，心脏有够强。老百姓也钱多多，本来就藏富于民。北京中央政府嘛，他就是的政策就是稳定压倒一切。所以大家不要怕，股市还是会长红的。大家要前进人民币，中国人真行。
好的，谢谢北市的黄先生。我们接下来请台北的谢先生发表您的看法。谢先生请说。
喂喂，
你好。
喂，好，谢谢哈。台湾跟大陆的那个资本利得税是不是要分级课税？就是如果比照那个受薪阶级的课税方式，是不是可能哦？然后那个希腊跟台湾的那个公务员的退休金是不是有偏高哈？然后另外那个一中同表是不是表示是未来两岸？
台北，谢谢。我们时间有限，我们现在讨论的话题是这个所谓的股市跟希腊的财政问题对台湾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么我说，首先先请这个曹玉芬女士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刚才几位观众朋友的回应他们的看法啊，包括刚才新北市黄先生说绝对没有问题，还是继续前进人民币，你觉得现在大家有这样的信心吗？
我觉得他真是比中国大陆人都还有信心哦。但是我要跟他讲的说，确实中国来讲，我们认为说外面来看中国前眼角目，可是其实我们这次在中国内部看到很多人是举债来玩股票，所以说在这波里面真的是散户其实是损失惨重的，很多人被套牢，就跟在台湾当年的股市是一样的。其实不管钱再多，永远有人是胜利者，有人是失败者啊。那财力雄厚的大公司大股东永远是不会倒的，因为他经得起，而且万一倒了政府要救他。但是散户进去的话，很多人确实来讲他是超过自己能力的投资，所以说不是在一个国家所谓他经济雄实力雄厚或是钱多就每个人都能够受益哦。这个投资绝对是要看自己的量力而为哦。那么另外我想要谈到一个，就是说中国确实有很多的面向，就是说 台湾在这个部分来讲啊，尤其是希腊的事情，我想我们因为第一个我们的结构跟希腊不一样，没有很多的外债，台湾因为本身不会有 IMF 或是国际银行这个世界银行来救它，所以我们的财务是比较保守。可是台湾现在刚刚除了吴汉教授提到的这个外贸问题外，我们的各种的国民年金、退休金确实已经达到了一个让人很忧虑的地步，这个我想是接下来不管台湾哪一个政党执政将来要去面对的问题。所以说现在没有到，但是我们已经在希腊跟在就中国看到的这个部分，就是说不停的财务扩张，或者是如果国家一直处在一个这个举债状态的话，最后这是不可能持续的哦。那这个部分给台湾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赶快提早的做准备。
好的，我们节目最后还剩下大约两分钟的时间，请两位来宾各以很简短的时间做简单的总结。首先我们请曹毅分析，刚你讲的已经几乎是总结了，你最后提到是说台湾的两党都应该看到这样的危机，你觉得现在两党，我们看蔡英文提出了一个看法，就是关于这个年金跟这个财务的改革的看法，你觉得台湾两党有体认到这样的危机存在吗？
我想说在希腊来看，就是说任何一个民主选举的国家很容易犯的毛病，就是说要讨好选民，所以不停的在选举的时候开支票啊，各种要给这种津贴，要给这种的增加什么样的养老金啊或退休金，你看得到说走到这个地方是有一个极限的。台湾的两党在选举的时候不要再乱开支票，真的要对财政负责任。
好的，谢谢曹毅芬小姐的分析。最后我们再请这个吴汉博士来做最后的总结。吴汉博士，
这个问题在台湾事实上是已经发生出来了。那所以在我们看到马政府在过去这几年也提出了若干改革政策，当然这些改革政策被批评的这个灰头土脸，但事实上他已经在做，比方说对于一些公务员的退休金他已经做了一些调整。那当然未来这个财政结构只会恶化不会改善，因为在民主政治里面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于没有一个政党敢说加税这件事情，因为一加税绝对就不要当选了。那既然不加税怎么办呢？钱从哪里来？那就举债吧，啊，举债举到最后大家都撑不住了，所以就面临了一个新的财务危机。我想这个是刚刚这个曹姐所讲的，任何政党来执政都必须面对这个问题，我想这是民主政治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
嗯哼，好，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分析与探讨，也谢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的这个热烈的参与，更感谢透过中网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是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海峡论坛就进行到这里，感谢叶博弈以及昆山科技大学的教授吴汉博士，也感谢自由时报驻华府记者曹毅芬参加今天的节目。提醒您，来宾以及听众所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呢，今天来不及参加我们现场讨论的观众以及听众朋友们，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且留言评论，也欢迎在我们的中文网上查询台湾总统大选以及中国股市和希腊财政困境的相关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非常感谢各位美国之音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收听收看今天的海峡论坛节目。想要了解更多与台湾、台美关系以及两岸关系的重要议题，请您锁定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黄耀毅，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再会。